一个人可以运用双赢的沟通来获得他想要的结果，同时也拥有长久的良好关系。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状况。在这个讲座，我想要来跟你总结一下这整个课程我所提到的沟通要点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真正的沟通，也就是真正的彼此在交流想法。能够存在的情况下，必须要包括讲跟听的双方，彼此都要能够给予注意力跟意图。当有注意力跟意图的时候，双方想要表达的看法和建议才能够被完整接受，而且能够跟对方完整的交换想法。我们想要能够避免掉一些无谓的争吵，那么我们一开始就要能够先复制对方所要表达的事情，然后给予回应和示意。在给予回应的过程当中，要特别留意，我们是先让对方知道我们已经接收到他的想法，我们已经了解了，才去更进一步的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千万要记得，不要着急的想要去争论对跟错，然后一昧的只想要回应或是解释自己的想法，因为那样的方式通常不会有好结果。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所说不要去陷入一个对或错的跷跷板。当沟通只剩下你的意见是对的，我的意见是错的时候，就会引来更多的争论，而且会有一种想法要去证明对方也是错的冲动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沟通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主题，讨论的内容也会变得很复杂，而且会产生很多情绪性的字眼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沟通到最后只剩下人身攻击，而不再是理性的互相讨论了。接下来出错的一些沟通当中，简单说就是没有做到上述的状况，你想说的没有说出口，你该听的却不愿意听进去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交流彼此的想法。还有想要有双赢沟通，就不要去预设立场，也不要去猜测对方一定是怎么想，因为你猜的跟真正的事实跟对方的想法可能会有落差。且不说当你猜的有落差之后，整个沟通就会开始偏离，打断了对方的沟通，也会造成不舒服的感觉，就会让这个沟通无法好好的进行下去。所以我们还要在沟通过程当中维持良好的礼貌，能够认可对方的重要性，要让对方觉得自己有被重视是重要的，不要去忽视他们讲出来的话。此外，在上一个讲座我跟你分享了双赢沟通的完整步骤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首先第一个步骤是示意，也就是妥善的回应沟通，让对方知道你收到他的讯息了。接着第二个步骤是认可对方也可以是对的，他也有他的考量，你也有你的考量，你是对的，他也可以是对的，所以他说的话也有参考价值。
然后第三步是找出最基本的共识，你们聚在一起商量一定就是想要解决某个问题，或是建议某个做法，或者是想要讨论出一些方法来达成共同的目标，所以把这个共同同意的共识拿出来，当作是要沟通的第一步。像是你和我都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，对吗？或是你和我建议的方案都是希望公司赚钱，对吗？类似这样的开头来获得对方第一步的同意。再来第四个步骤，就是借由引导的方式或是询问的方式，一步一步的获得对方认可，同时也真实倾听对方的回应和解释。当给予沟通的时候，我们不使用情绪性或是概略性的说法，像是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好，你这样想不对，这种就是情绪性概略性的说法。我们使用的是给予客观性的资料或事实，或是具体的事实数据等等，用这样的方式在给予资料的时候很容易可以被对方接受。它可以像是根据天下杂志统计，一般人在11点就寝会比较长寿，或是国外的500大企业有 50% 的公司就是采用网络行销的方式来扩展他们销售据点，类似这样的说法就是针对主题在讨论，而不是讲感觉。再来第五个步骤，彼此交流各自的想法，试着去看对方考量的点， 有没有可取之处。最后在充分交流之后，来谈谈商讨出一个新的共识或是新的结论，是彼此都乐于接受的。你只要真的这样去做，你将发现你可以随时在家里、公司、聚会上创造出双赢的沟通，然后获得你想要的人生与人际关系。